好，我们现在看113诗篇113篇，题目是赞美耶和华的良善，就说耶和华本为善。这是在那鸿书一章的第七节，那鸿书的一章的第七节特别告诉我们耶和华本为善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很宝贵在哪里呢？就是神就是善。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良善，他本为善，而且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就成为你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所以你要投靠在他的里面，你才能够蒙保守，你才能够在患难中不至于失落。而且呢，他本为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他本为善。那就是你要学习他就是善，那我们也要追求善，我们要追求善。我们看看这一篇一节到四节，广传永传主名，因为主的名是最宝贵，所以要广传永传，永远的永，永传主名，爱主超一切，爱主超一切。括弧就让我们大大的荣神益人，大大的荣神益人。第二段就是五节到九节，卑微尊道多结果，卑微尊道多结果，国度有份。这国度有份也可以代表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要多祷告，在祷告中建立神的家，在祷告中使蒙恩的人数能够填满。所以说国度有份，就是你要多多的祷告，使这个得救的人数能够填满，主就来了。所以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能够有份，所以卑微尊道多结果，国度有份。是五节到九节，就这么两段，所以这两章都很短。我们看一下赞美耶和华的良善。所以这一个诗人没有提示谁，但是他是不断的在赞美神就是良善，他本为善，只有他本为善。所以我们要赞美神的良善，他的荣耀是高于诸天，他的荣耀是高于诸天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一节到四节，广传永传，所以我们一直要传，传什么？传神的名，高举神的名。这就是赞美的话开始了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为什么赞美他？因为他本为善，所以你要赞美神。他在患难的时候是我们的保障，他也认得一切投靠他的人，所以我们要赞美他，不断的赞美神。耶和华的仆人呐、啊，今天你我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要谦卑为仆。亚伯拉罕，神称他为说我的仆人亚伯拉罕。大卫也是神说是我的仆人大卫。所以我们要做神的仆人，谦卑为仆。你们要赞美，赞美耶和华的名。下面提到两次提到神的名，首先赞美神的名，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就是你永远永远你要称颂神的名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为什么应当称颂？那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第二章的从第四节开始吧，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读，你就知道主的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，为什么这么样的要高举， 要传扬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为什么是应当称颂的？那你就能够明白了。因为这一段里特别提到主的名为什么要被高举，是被耶和华所高举的，神将他的名高举，是因为他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样伟大的一个牺牲，这样伟大的一个救恩所换来的这个名，所以我们要高举这个名，要赞美这个名，而且告诉你这个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而且从今时直到永远，永永远远的要称赞他，要高举他。他的名有赦罪的权利，所以每一次我们奉主的名祷告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得医治，主的名是这样的有功效，主的名是这样的被高举。所以从今时直到永远要这样的高举他，他的名呢太宝贵了。所以诗篇第八篇说，因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主的名啊是被高举的，他的名是何其美，在全地是何其美，天上地上都要传扬，都要高举。我们今天应当的名我们就得救，应当的名我们就蒙恩，应当的名我们罪得赦免，都是因着他的名。所以他的名是最宝贵的名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所以腓立比书这一段我们还要再读一下，你就知道这个名啊是这样的宝贵，你就知道这个名是谁高举的，是神把他高举的啊，是神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五节开始，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？那就是下面他为我们牺牲舍己，这颗心愿意舍己，愿意牺牲自己，成为我们的救赎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与神同等的，但是他反倒虚己，虚己到一个地步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为奴啊，降卑为奴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顺服到底，顺服到以至于死，这谁肯呢？顺服到死的地步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下面就提到了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所以他卑微到底，降卑到底，神把他升高，升为至高，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这个名是在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，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不管在哪里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在他的面前要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所以我们要承认他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说主是为我们这样的舍己牺牲，完全的把自己舍了，把自己完全的牺牲，所以才换来的这个名是何等宝贵的名，天上地下地底下都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他名都要屈膝，口称基督耶稣为主。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明白这个他的爱的牺牲是何等的大，那我们才会赞美他，歌颂他，更多更多的赞美，更多的感谢。所以不怕的更多，要更多的赞美。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说从今时直到永远，所以有些诗歌里面专门就称赞他的名，底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那就是从西方到东方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这个名怎么赞美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，你都该赞美神，要赞美神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什么叫高过诸天？诗篇十九篇就告诉我们了，天上的一切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 都传扬神的手段，那就是诸天之上都在高举神，荣耀神，超乎万民之上，把他的名字使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怎么高过诸天？诸天都在歌唱赞美神。诗篇十九篇前面一大段，一节到六节，一节到六节就是告诉我们诸天是怎样的赞美神。这日到那日，这夜到那夜，都在赞美，歌唱赞美，这是天上的赞美。下面，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下面就讲到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舍己牺牲。牺牲什么？我们的神把他的儿子都舍了给了我们，这是最大的舍。所以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我们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里就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却是自己谦卑。这个自己谦卑的意思，也就是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，谦卑到这个地步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他怎么观看呢？下面就是拣选之恩。拣选之恩是什么？你看看他拣选的是什么人？是不是有钱的人？是不是有学问的人？是不是能干的人？不是啊。下面就告诉你是拣选什么人。他在至高之处，他怎么下来？那就是他差遣他的儿子独生子亲自下来，就是表示他是自己谦卑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底下就是他的拣选之恩。这个拣选之恩，你想想多么伟大！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。这两句，你看看他拣选的是什么人？贫寒的人，粪堆里，灰尘里，没人要的人，粪堆里的人。那你说谁要啊？主要。所以这两等人是神拣选的，是贫寒的人，是粪堆的人，是穷乏的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那就是把你高抬，与基督同享荣耀，就是本国的王子同坐。就到这次为止。他是怎么样拣选？我们想他是怎么拣选，请看林前第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。第一章后面的几句话，那就告诉你主是怎样拣选人。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下面就如下面就是神拣选的人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要弃绝聪明人的聪明，这些个神道灭绝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？下面我们看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？所以说下面神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，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昧的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。下面就是给我们看到主拣选的是什么人，主拣选的是什么人。这一段他说，犹太人要神迹，希腊人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。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盛。所以下面就是神拣选的人，应该从二十六节开始。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以后，你看看神拣选什么人。弟兄们呢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，按着肉体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 尚不多，确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。你看几等人呢、啊、卑贱的人，软弱的人，不尊贵的人，神倒拣选。神也拣选什么？也拣选世上卑贱的，叫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。你没有智慧，你什么都没有，结果神使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这四样不是你有的，是没有的，但是神给你加在上面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所以有可夸吗？没有可夸。神拣选你我都没可夸，实在都是笨得不得了的人，都是可怜的人，但是神就拣选。当时也是这样，是亚伯兰有什么？不就是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？亚伯兰最宝贵的什么？就是与这个偶像打仗，靠主能够得胜，这个是他最宝贵的。没有什么呀，平安人呐、啊，但是主拣选。主耶稣最早拣选的是什么人？我看看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以后最早拣选就是什么呀？打鱼的，一批又一批，十二个门徒以后有70个门徒，以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有500个，这500其实都是加利利那一代的人。这一代的人有多少是有学问的？没有什么有学问呢、啊，顶多有一两个是什么？是税吏而已，没有。神拣选贫乏的、穷困的人，这些人神拣选，使他们能够蒙恩，能够在神面前蒙恩，是不是？所以是不配的人，我们要知道是不配的人。大卫的时代拣选了米非波设，因为米非波设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死狗，是亚伦家，是扫罗家的人，扫罗家的人是该死的，是不是？扫罗家人是背叛的，是吧？他觉得自己不配，所以米非波设蒙大卫把他选上。大卫是什么？你要跟我同席吃饭，你想天天同席吃饭，这个恩典多大呀？他觉得自己不配呀，使劲的觉得自己不配呀，我像个死狗一样的，竟然拣选我。所以说神拣选的人，一个是谦卑、贫穷、穷乏，一个是不配，觉得自己不配的人，主就拣选，大大的拣选。所以说主开头的时候都是一些个打鱼的人，而这些打鱼的人，你知道圣经怎么说？是跟过耶稣的人。跟过耶稣的人就不同了，跟过耶稣的人就是被主的话所造就的人，结果就成了一个个使徒，成了五旬节时代的柱石，一个一个的被主兴起来。彼得一讲到3000人悔改，其他都是这样，只不过圣经没有方法都给你提到，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。所以神拣选是不配的，所以我们越觉得不配，主越恩待你，觉得自己不配，实在是不配。所以说你看看这些，亚伯兰也是这样，所以约瑟更是自己最后成了奴隶了，成了罪奴，被卖了2次，谁要你啊？哥哥都不要了的，把他扔了一样，但是神把他捡起来以后蒙了恩典。所以这些个都告诉我这是神。所以说这赞美耶和华的良善呢、啊，神的良善他本为善，他把你拣选，神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司，神本性就是良善。所以圣经上诗篇说他本为善，他就是善。所以说他拣选人是什么人呢？都是不配的人，都是不配的人，都是什么呀？贫寒人、穷乏人，所以被神拣选。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，在以赛亚书也是提到，你看看这里啊，第9章， 以赛亚书第九章，就是第一节，我们看一下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怎么得着荣耀？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主耶稣来就是大光来到，照耀这个地方。本来这个地方是被人藐视的，人瞧不起的，是得不到荣耀的。但有一天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竟然看见了大光，有的光出来真正的照耀，死荫之地都有光来照耀他们，所以他们才蒙恩。是不配的人，是蒙神拣选，所以结果就是更多的人能够在神面前蒙恩。所以这里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蒙恩，要觉得自己不配，谦卑到底，神就恩待。下面还有，下面说什么？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首先我们看的就是哈拿，哈拿是不配蒙恩的人，哈拿是被人藐视的人，因为他没有孩子，一生也没有一个孩子。人家比尼呢有儿有女，所以气他，而且呢欺负他，跟他做对头，所以他更加苦了。苦到是最后什么呀？哭泣不能吃饭，最后就来到店里。来到店里以后，哈拿就祷告神了，他呼求神，他求什么？他谦卑的求，神啊，求你眷顾婢女，你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就使他终身献给你，终身来到神的殿中。后来真的，哎，祷告祷告，神真赐他一个儿子。赐他一个儿子以后，他实实在在就是把这个儿子献给神，献给神。他没有说哎呀我后悔啊，来不及，真的太可惜了，这么宝贝的儿子，他甘心乐意献给神。以后神又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，哈拿，神又赐给他这么多，就说明他实在是蒙恩，而且他能够什么呀，守住这个在神面前的约，许愿还愿。他这样的许愿他也在神面前还愿，所以以后他真成为多子的乐母，多子的乐母。所以安居家中啊，成为多子的乐母。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不但是生儿子，而且他也培养这个儿子，所以小撒母耳是从小在哈拿眼前长大，以后把他送到殿里，所以他是这样的蒙恩。所以后面这两节就告诉你，神要兴起什么人？兴起祷告的人来。前面是一些个门徒被主兴起来，一批又一批，这么多的都是可能打鱼的出身的多一点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这些人都是不被蒙恩的人。接着下面说，不能生育的妇人结果安居家中，成为多子的乐母。一个可能不会生育的人以后都蒙恩了，像那伊丽莎伯了等等都蒙恩了，但是更要紧的是守望祷告的人兴起来，这是要紧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那我们看一下神兴起谁，就是这个女先知亚拿。亚拿圣经说她是个女先知，她呢跟丈夫同居了七年以后就守寡，一直守寡到八十多岁，而且圣经提到她是禁食祷告，而且呢昼夜不住的祷告的一个人。所以她亲眼看见小婴孩耶稣来到殿里，她亲自的说预言，和那个西面是同样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亚拿应该告诉你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同时在保罗的时代有一些个寡妇，保罗特别提到寡妇记在册上要六十岁以上，就是实在是寡妇，是真寡妇，不是那个模棱两可又像又不像啊，还想嫁人，这个不能算寡妇，是不是？那这些人干嘛？独居无靠，专门做祷告的人，专门祷告， 啊，有一批寡妇被神兴起来，所以神要兴起许多的人，一个是能够生孩子啊，能够成为多子的乐母，一个更要紧的守望祷告的工作。这些人都是神拣选、神兴起，使他们能够在神的殿中，在不同的地方能够不住的祷告，昼夜的祷告。特别提到寡妇，因为寡妇心比较专一、专心，没有分心的事情。没有丈夫了嘛，就是寡妇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昼夜祷告神，神要兴起来。所以说，神兴起不同的人，那个为神的殿、为神的国能够效力。所以这些都是赞美耶和华所兴起的他的良善，使更多的人能够给主所用，能够成为主所喜悦的，是神拣选的，所以说是神所宝贝的。这些人在神的殿中，无论在什么地方被主兴起来。特别提到就是神兴起来什么，抬举的是贫寒人，提拔的是穷乏人。神兴起天上地下各样的人都有，但是神特别拣选的就是贫穷困苦的人，而使他们能够蒙福，能够被主拣选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到29节也告诉我们，神拣选是世上不配的，而且神要把智慧的智慧都要灭掉。你觉得你有智慧，神废掉你的智慧，神也不用你的智慧，反倒神呢，用你像宋博士，他很有学问，他没有用这些来传道，他反倒用圣经，就是主的话，他每天看，好好的看圣经，有圣经的话领导，有神的话他就讲，那是用圣经的话来传神的福音，而不是用自己的学问一套又一套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神兴起人是多么的宝贵，都是什么是不配的人，在神面前兴起了一批又一批的，能够成为一个传道的人，能够去传主的福音，去救更多的灵魂。所以在特别是在马可楼以后，你看看彼得讲道，不是就一个彼得，12个使徒都讲道，但是只能提一两个，不能都提。这些个人你说的能力多大，这一讲到这么多人扎心，这么多人悔改。扎心的人就是从各地来的人，有十几个国家地区的人，他们来过节来了，但是呢五旬节的这个圣灵的工作震动，把他们震动来到了马可楼，所以因此就扩大了范围，结果很多人无形中就彼得就成了一个讲员了，就讲起道来。多少人呢？3000人当时就悔改了，3000人呢觉得扎心就蒙恩了。所以我深信这里也有很多就是从各地来的，几十个国家的人都来聚集在这里，他们来守节来了，但是看见圣灵这么大的能力震动，所以就蒙恩了。所以求主在各地兴起马可楼来，借着马可楼的祷告能够感动更多的人，都能一同蒙恩。最后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这句是和第一句是相对应的。第一句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这最后句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你要歌唱赞美，那才能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，才能够更加的感恩。为什么要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就是感恩的意思，是不配蒙了恩典，是这么多人都是神特拣选，从粪堆里，从贫寒当中，从尘土当中把他们拣选，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，所以要赞美耶和华，要歌颂他，就更觉得我们是不配而蒙了这么大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这些个做耶和华仆人的，大家都要多多赞美，要歌唱他，要感恩，要赞美。这就今天我们就到这里。